感谢天父，在复活节快要来临的时候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思想复活在你，生命在你，你是复活的主，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，复活的救主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还需要什么？你是无边为有的神，你是使人复活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思想了好几个礼拜，耶稣介绍他自己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希望认识神，很希望知道耶稣是怎么样一位救主。现在耶稣自己介绍，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谁，他是怎么样一位神。耶稣的自我介绍非常重要，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。耶稣启示他自己，把他的称号表达出来。耶稣表达的时候都是结合了他自己的工作，所以耶稣的介绍是非常有效果的。他不是讲大道理，他是联系着他的侍奉。当耶稣喂饱了5000人，使他们都有了身体的粮食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身体的需要转移到属灵的需要上。在犹太人的祝棚节以后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把节日的晚上的灯光转移到人生道路上的光。他针对听众里面很多犹太人是牧羊人，他们以畜牧业为生，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所以你们要进去，要从我进去。耶稣又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你们放心，你们跟着我走，不用害怕。今天耶稣宣告他第五个我是，这个宣告也是结合着耶稣的侍奉。当时是在一种死亡和悲哀的气氛中，耶稣讲出他第五个我是。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4天，拉撒路的家人和拉撒路的朋友都非常伤心，非常难过。就在这样一个时刻，耶稣宣告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我们中文圣经是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生命吗？我不是指那种普通的生命，最后都要被死亡所战胜的生命，我指的是那种复活的生命，可以活到永远的生命。今天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命的短暂，我们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一切都是暂时的。转眼之间，我们从年轻到年老，最后一个一个都不得不离开人间。世上有没有永恒的东西？我们要不要去追求永恒的价值？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礼物，就是他自己复活的生命。他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原文圣经，如果你看看英文的圣经，就是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哎呀，这两句话非常的奥秘，非常的深奥，但是也非常的清楚明白。 我记得去年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张明姐妹，她曾经做见证，她说她第一次读到圣经，说耶稣说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她说她看不下去，她觉得这个话语法都不通了，怎么一个人变成我是道路呢？怎么一个人就是真理呢？其实张明姐妹同我一样生活在中国大陆，应该我们都很熟悉，我们在中国大陆，我们称毛主席是红太阳。怎么一个人变成太阳了呢？我们称共产党是方向，你就是方向，你就是灯塔，怎么一个党又变成灯塔，变成方向了呢？这都是一种强调的语句，这就是说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这表明他有确实的权柄，他掌握着复活的权柄，他掌握着生命的权柄，他有确实的权柄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控制。你害怕死亡，你需要安全感啊。伟大的物理学家英国的法拉第，当他快要死的时候，有记者问他，他说你死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推测，你是一位科学家，你做了很多的发明，现在你快要死了，你死后将会是怎么样？当时法拉第已经是一位基督徒，他的回答是这样，他说我不用推测什么，因为我非常肯定我的救主活着，所以我也活着。法拉第坚信我们的救主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，所以我们信他的人也必活着。耶稣的复活非常重要，表明他是神，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，他要拯救我们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救呢？今天我们很多慕道朋友都想问一个问题，我怎么得救的？我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的？圣经有一句话非常肯定地回答了，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哎呀，这句话，这些经文太宝贵了，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记住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你一定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不能得救。不是说你不信他复活你就要受到惩罚，而是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惩罚，我们本来就是被惩罚的人，就好比我们已经掉在水里，我们一定会沉下去，但是你抓住了救生圈你就会得救，你不抓住救生圈你就必定沉下去。你不信耶稣的复活，你就不会接受他是你的救主，你就失去了得到拯救的机会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，今天也是我们一起读的经文，希望这两节经文能够深深地印在你的心中。这是耶稣表达他自己第一个我是，耶稣说，耶稣对马大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句话，你信这话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已经成为基督徒多年了，我今天还要问你这句话，这不是我问，这是耶稣自己在问，你信这话吗？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讲这个话的当时的背景。当时拉撒路病了，马大和玛利亚赶快派人去请耶稣来医治他的弟弟，他们的弟弟 因为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我们不少人都以为，如果耶稣是真的爱马大、爱玛利亚、爱拉撒路这三个人，当他知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，这个消息得到以后，他立刻撇下他一切的工作，他马上要赶到他们的家里去。我们很多人都这样想，我也这样想，但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做。他听到这个消息，他说知道，他在所居住的地方仍旧住了两天。哎呀，这两天的时间太关键了。耶稣没有马上行动，耶稣继续住了两天，在这两天中拉撒路死了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求神赶快呢，时间不多了，机会不多了，但是神呢单言，神没有立刻的行动，神拖延并不表明他不答应。我们的祷告没有立刻得到回答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正是神要我们学习等待。等候的功课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每一个耐心等候神的人，每一个耐心等候神的基督徒，他都会发觉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更加奇。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他父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所定的时间表。神不会因为爱马大，不会因为对马大的爱、对玛利亚的爱、对拉撒路的爱、对我们的爱，而把他的最合适的时间改动一下，提前一个小时、提前一刻钟，不会的。他按照最好的时间，按照他最美的计划实现他对我们的爱。马大对耶稣是有信心的，我们看到这位姐妹是有信心的，她知道耶稣能够阻止拉撒路的死，所以她要请耶稣来，赶快来把拉撒路从疾病当中拯救出来。但是马大的信心是不完全，他只以为耶稣要亲自来才能够治病，耶稣不亲自来那就完了。他不知道耶稣可以遥控啊，耶稣好像有这个我们这个 remote control， 耶稣有 remote control， 耶稣不一定要需要自己来的。马大以为耶稣必须亲自来，马大以为耶稣是只能够来做医生医病的，其实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。我们在悲伤的时候，我们在痛苦当中，我们很多人都像马大，我们讲的话也像马大。耶稣啊，如果这种药某一种药早一点发现，我所爱的人就不会死了。耶稣啊，如果我的年纪再轻一点，我的工作就比较好找了。耶稣啊，耶稣啊，现在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完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人都这样，像马大一样的讲话。本来还是可能的，但是现在太晚了，现在机会已经错过了。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介绍了一位犹太人的祖先叫亚伯拉罕。这位亚伯拉罕有信心，他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？哎呀，这里面介绍的非常的生动，也是非常的具体。这里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，是无变为有的神。哎呀，这两个定义把亚伯拉罕的信心讲得太清楚。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个神是死人复活，是无变为有。今天你的信心是什么？ 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？你所信的神可能只是一个医生，他一定要跑来，来给你诊断一下，然后开一个处方，给你医治。你所信的神可能一定要通过朋友的帮助才能给你得到一份工作。你所信的神是不是能够叫死人复活，叫无变为有？什么叫无变为有？什么也没有，希望都没有了，可以产生结果。凡事都在神的手中，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经过他所允许的。所以耶稣好像在对马大说：马大呢，你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所指的复活不是拉撒路在将来在末日的复活。马大相信耶稣将来是能够叫拉撒路复活，马大不明白。耶稣说：我是神的，你知道什么叫神吗？在我手中拥有复活和生命的权柄，我能够立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马大没有埋怨耶稣，他对耶稣也是有信心的，可惜他所相信的只是末日，世界的末日，将来耶稣再来会发生的事情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复活。他对将来有信心，他对今天虽然口头上说有信心，但心里却认为今天主不能为他做什么。所以马大没有今天的信心，他只有明天的信心，有将来的信心，他没有今天的信心。教牧师教远联牧师说得非常好，他说这是大多数信徒的毛病。今天我们大多数信徒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我们没有今天的信心，我们有明天的信心，有将来，有末日的信心，将来耶稣会做什么我们相信的，今天耶稣能做什么呢？教牧师说这是一种很难觉察出来的毛病，这种病很难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可能都觉察不出来，你没有今天的信心，你只有明天的信心。教牧师说，换一句话讲，你只有头脑的信心，你没有活的信心，你的信心是不活的。信心是的，不是有求必应，我们求什么就有，但是信心是相信神不会错，所以你可以放心，你不会着急，你有内心的平安。今天我们有不少人面对苦难，有的人生了病，有的人失去了工作，有的人家庭不和，等等等等，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你对神有信心？你相信这位神是活的神吗？你相信这位神，相信我们这位救主是复活，是生命吗？哎呀，最近汪婉南姐妹跟我电话，她告诉我她回台湾这半年她的体会。我们还记得，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都记得，去年夏天的时候，婉南带着她的孩子们回到了台湾。大概在两年前，他失去了工作。当时他努力地找啊，他不是不想工作，他很想工作。他不是不想留在美国，他很想留在美国。他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回台湾学习困难，进台湾的学校不容易，所以他需要，他女儿也不愿意回去，他要在美国找工作，找呀找呀找，找不到。拼命的找，找不到，好失望呢！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哎呀，我常常听到他告诉我找工作的失望。他已经非常努力了，发出去多少 email， 发出去多少求职信，门都关了，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回到了台湾。在台湾找到了一个大学的工作， 但是他的两个女儿确实不适应在台湾的学校学习。哎呀，这个台湾学校的老师好凶啊，好厉害啊，一会儿就骂，一会儿就怎么跟不上呢？所以这个女儿只能够从这个普通的学校转到这个国际学校，所谓美国人办的学校。这个学校完全是用英文教啊，是美国老师教，是这个美国课本，一切都跟美国一样，只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价钱很贵啊。两个学生的学费就等于他一个人的工作。哎呀，他很失望，他说等于白工作了。回到台湾虽然有一份工作，但是这个工作等于没有钱。但是半年以后他告诉我，在这半年当中他充满着见证啊，他真是很多的见证，他现在体会到神是今天的神，神是活的神。他在台湾发现了今天的台湾人们的心灵非常的需要，所以他在教会里参与侍奉，他在学校里能够帮助学生，他把学生带到教会。他的教会非常小，只有20多个人，你想比我们教会小得多，但是他发现了人们的心灵非常空虚。他讲了一句话听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台湾人说现在台湾正在搞文化大革命，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点相似，人心惶惶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启强在他的海洋博物馆建立了一个团契，这是海洋博物馆第一个基督徒的团契。婉南在他的学校里带领学生，帮他们学习英文，然后教他们圣经，把他们带到教会。婉南说他现在开始不仅跟学生传福音，他还跟尼姑传福音，因为尼姑也要学英文，和尚也要学英文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学圣经，他参与侍奉，他参与宣教的工作。那个美国学校，那个国际学校，他本来是对宣教士的子女开放，现在他们发现婉南跟启强都在做宣教的工作，他们说其实你们也可以申请像宣教士子女的待遇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半价。我们看你们真的就像宣教士一样，那你们就是宣教士了吗？那你们的子女就应该是半费了吗？你知道这个一半差好多呢。哎呀，婉南说他没有想到他真的成了宣教士，这是在职的宣教，代职的宣教。好多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都代职了吗？你都在职吗？你是真的代职的宣教士吗？婉南成了，感谢主，他现在体会到他回台湾的目的是什么了。他回目的台湾，台湾就能够参与台湾那个宣教的工程。他而且还同时有工作，他的孩子们同时在美国的学校学习。哎呀，我们这位神是活的，我们这位神是复活，是生命，他能够是无变为有，他能够是死人复活。你不要担心啊，今天你没有工作吗？今天你的病很重吗？今天你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吗？你要相信我们这位神，他能够改变一切。哎呀，我们再来思考一下，我们这位神，我们这位基督，他是生命的赐予者。你知道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这个肉身生命就是神赐给我们的。在使徒行传17章25节，保罗说他就是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生命在神的手里。保罗在雅典的时候，他向当地的人宣告说一切生命的源头 科学家也做研究，我们有很多生命科学的科学家，这些科学家研究生命，研究生命的原始成分是蛋白质，是细胞。但正如德国的天文学家 Kepler 他说，这些科学家是在神的背后，以神的思维来思考。哎呀，这句话讲得很好的，你做科学家你一定要站在神的背后，你一定按神的思维来思考，因为神是唯一的生命赐予者。可以这样讲一句话，没有神就没有生命。你相信不相信？很多人不相信，很多年前大家都相信这个叫什么进化论啊，人是猴子变的，猴子啊是什么变的，反正都是变来变去，没有神，自然选择进化来的。哎呀，好多人现在还在进化论里面跳不出来。其实呢，几十年前当分子生物学发展起来以后，有越来越可靠的证据告诉我们生命是从神来的。今天在那个宣言上签字的科学家已经达到600多人，都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，挑战进化论。为什么？下面你听听这个道理。因为过去我们不太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怎么来的，怎么会这么大的差别？我有我的个性，你有你的个性，我喜欢这个，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大。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从猴子变的，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样的阳光下面、大气当中、地球的引力之内，我们的环境大体上是差不多的，怎么会人跟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差别呢？说这是因为环境选择的结果，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，你觉得可信吗？我们常常这样讲中国话，江山易改呢，本性难移啊，每个人的本性不会变的。这里面你有什么原因吗？现在科学家知道了，科学家知道生物彼此的不同，人跟人的不同，人跟生物的不同，是由于细胞核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 DNA 分子。这个 DNA 分子啊非常的重要，过去没有这个信息，这个信息科学，所以我们自以为啊这个人就是一个物质，是吧，只有一个肉体，然后就变来变去。现在我们才知道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信息叫 DNA 分子，每一种生物都有非常丰富的指令，这个指令决定了你的发育，决定了你的结构，决定了你的表型，决定了你的生理，决定了你的老化，决定了你的死亡。人的全部东西都在这个指令里面，都在这个 DNA 的分子里面，每一个生物都有指令的。所以 DNA 可以作为人的标记，我有我的 DNA， 你有你的 DNA，不会说 DNA 变了，我们变老了，我有另外一个 DNA， 我过了几年我的 DNA 跟你的 DNA 一模一样了，那才完了嘛，那个 DNA 就不能够成为人的标记。犯罪的人如果把 DNA 查出来，我们就知道他是谁，绝对不会说两个人 DNA 一模一样，结果把两个人都抓起来。 DNA 能够成为人的标记，因为在这个 DNA 里面储藏了人的智，储藏了人的全部信息。有多少个呢？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有30亿个 3 billion 30亿个碱基，就是化学的分子团，30亿个碱基配对，储存了大量的信息。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信息的，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的啊成长，你可以随便的老化，你可以随便的死，都有指令在里面，非常的精密， 如果你把这个人的指令，现在科学家有这个办法改变一下，你改变一下试试看，你改变一点点，这个马上就死掉了。他这个指令非常奥秘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信息，所以生命的奥秘在哪里呢？生命的奥秘就在生命的密码中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密码，这个密码就好像计算机的软件。你知道计算机光自己没有用的，它一定要靠软件来活动的。这个软件不是机器自己能想出来的，机器自己得不，所以一定要 Microsoft 给它 Windows， 你自己这个 HP， 你这个Dell， 你自己做一个计算机毫无用处，一点不值钱，一定要另外一个公司比这个机器更高级的做出指令。同样的，我们人就像一个机器，我们人生命的密码不可能是人自己写的，人自己写不出来，就是一定要比人更高明的神，他把这个软件写在我们心里，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密码，有一个生命，所以人的生命是神给的。现在科学家越来越相信这个，其实我想想这个道理非常清楚。你说你是猴子变的，你说你是什么单细胞变的，你的指令从哪里来的？你写个指令看看，你造一个人，你写个指令看看，这个人活不多久的。他不仅，我们这个神伟大在什么地方？他不仅赐给我们肉身的生命，他给我们很复杂的指令，31个碱基构成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信息。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。圣经约翰福音10:10说，耶稣说，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被称为生命的福音。生命这个词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面不断地出现，是约翰福音的关键词。今天我们看到的男男女女，我们只是在表面上看到他们生存，他们一张张脸，他们好像活着，但你知道吗？耶稣怎么评价？耶稣说，死人，死人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约翰福音5:25，我们本来都是死了的人，在以弗所书2:1说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神对亚当说，你不能吃这个我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。亚当吃了，亚当死了没有？死了，他的属灵生命真的死了。虽然他的肉身活着，他的感情、理智的生命仍然存在，但是他属灵的生命死了。结果，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我们虽然在肉身上我们活着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死了。今天的人为什么这么痛苦？我们世界上很多人很痛苦，很多人都扳着脸没有快乐，他们想用物质的享受来弥补灵魂的空虚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他们失去了灵魂。吃喝玩乐不能使人满足，因为人需要的是生命的价值，人需要的是灵魂，人需要的是属灵的生命。所以大卫说，我是在罪业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。你虽然是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人，你虽然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虽然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虽然可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但是你没有跟复活的基督，没有跟那个生命的基督联系起来。耶稣怎么评价？耶稣说，你不过是一个粪扫的坟墓，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基督宣告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？基督是生命的主。呀，这是太好的一 的信心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这是一章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把基督的复活和生命，基督是复活的主和生命，这样一个主题发挥到了顶峰。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被称为复活的篇章，他描述了基督是生命的主，基督是复活的主，借助他的死也借助他的复活，表达出基督他具有生命的权柄。他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哎呀，这个权柄我听上去我真是感觉到害怕呢，我真是感觉到战兢呢。谁有这样一个权柄说我有权柄把命拿回来？今天世界上谁讲过这句话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能敢说我有这个权柄把命拿回来？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救主，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不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。人们可以把很多的形容词加在他们所崇拜的英雄和伟人身上，但是有一个形容词是加不上去的，这个形容词是专门留给我们的主，复活的主。你其他的名字随便用吧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统帅，伟大伟大伟大，伟大的马克思，你能给他加一个形容词说复活的马克思吗？他在哪里？有一个形容词是专门留给我们的主人，复活的救主。哎呀，耶稣自己宣告，在启示录说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这活到永永远远。哎呀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！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保罗告诉我们，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凡在肉身死了的人也要复活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放心，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安全感的。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复活以后还要升天与主同在。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句非常美的话，他说，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，好同末次吹响的时候，他们的身体要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。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我们的很多的亲人，我们很多所爱的人死了，我们只是同他们告别，我们知道有一天都要复活。当好同末次吹响的时候，你都要活。耶稣的复活太重要了，这是对死亡的突破。复活的先决条件就是死，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死象征什么？象征着人类屈服在罪恶势力之下。今天所有人都要死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人都在罪恶控制之下、统治之下，屈服在罪恶的势力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一种新生命的样式出现，告诉我们十字架能够突破罪恶的势力对人类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感到痛苦，很多的迷失的羊流离失所，因为我们都在罪恶的管辖之下。当复活节的那天早晨，有一些妇女带着香料来到坟墓前，她们需要带着同情的心要去向耶稣的尸体告别，但是她们看见石头滚开了，看见耶稣的身体不在了。他们正在猜疑之间，有两位天使告诉他们说，为什么 在死人中找活人。哎呀，天使，这个问题太宝贵了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们把耶稣看成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，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，他们考察耶稣的生平，分析他的教训，这是主语，这是谓语，这是到底讲什么，把基督教和基督作为书，作为研究的课程。你知道耶稣不是供人研究，他是我们每天都要相遇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朋友，他不单是书中的人物，他又是活的生命，他要进入你的生活，他要同你一起走人生的道路。你今天正在病痛中吗？他跟你在一起陪伴着你。你失去了工作吗？他跟你一起去经历被 lay off 的环境。许多人把耶稣看成是完美的榜样，不仅是榜样，他就像小学的老师一样，他手扶着我们的手，帮我们写字，他帮我们活出他的样子，他要指引我们，他要加添我们的力量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如果你还在死人中寻找活的耶稣，那么在你的信仰里一定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为什么你生命长不大？为什么你的生命长不起来？天使问那些妇女的话，也同样在问你：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？对我们的慕道朋友来说，如果你也是在死人中寻找耶稣，那么你最后找到的只是一些知识，你找不到生命。我们给你介绍的是一位救主，不是历史人物，我的救主。让我们大家一起信靠这位，我是父，我是生命。